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和家人恭祝师父过年好；黑龙江上智市法轮功学员张凤莲、刘玉梅被非法判刑；传播法轮功真相，湖北广水市陈全龙又被网判一年多；中共又有7名参与迫害的公安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大法弘传，福益众生，一人得法，全家受益。2023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千家万户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恭祝师父过年好。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祛病健身，道德回升，其超常体验也使目睹奇迹的家人甚至几代人感念法轮功的威德，或一起走入修炼。辽宁省丹东凤城市一家族6位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过年好。贺词中说，我们经过了得法时的喜悦，弘法的快乐，对大法坚信的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直走到今天。我们比学比修，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人。华北油田一法轮功学员携18位受益于大法的亲人叩拜师父新年好。贺词中说，我们全家18口给您拜年了，盼望您能早日回中国，我们以虔诚的心万分希望能仰望师尊威仪，我们的亲人在梦里见到您，醒来后都高兴得泪流满面。宁夏银川市一法轮功学员及父母兄弟一家3代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这位大法弟子的父母及兄弟一家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次疫情中避过灾祸受益了，特意在中国传统新年时问候师父好，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智市法轮功学员张凤莲、刘玉梅2021年6月10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诬告。张凤莲2021年11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据悉，刘玉梅被非法判刑6年。现年53岁的张凤莲是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通过反复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张凤莲学会事事都努力用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在修炼前，他做事走极端，恨事不公，经常发火。修炼后变得宽容平和了，以前的腰椎间盘突出、血稠等疾病都好了，与丈夫离婚7年又和好了。2021年6月10号上午，他被上智市公安局国保绑架，并被非法刑事拘留，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拘留所。刘玉梅现年61岁，原来她的娘家有5口人，母亲早逝，全家人都有糖尿病，她2个弟弟，一个36岁就走了，另一个37岁时离世。刘玉梅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糖尿病就越来越轻，最后神奇般康复了。他向民众讲述自己修炼的故事，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因此他先后5次被中共非法关押，最长一次长达3年。2021年6月10号，哈尔滨市通达街派出所温爱滨河南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刘叶红将刘玉梅非法绑架并非法抄家，还抢走了他仅有的2000多元生活费。中共公检法相关人员践踏法律，做贼心虚，法院非法判完后一直瞒着不告诉家属，家属从别的地方打听才得到消息。据悉，刘玉梅情况很惨， 满口只剩一颗牙齿。希望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多情况。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随州广水市法轮功学员陈全龙先生于2022年7月传播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近日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正在上诉。现年61岁的陈全龙原是广水市地税局干部，1995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前，陈全龙体弱多病，患有偏头痛、肺结核、肠炎、腿风湿等多种病症。修炼近2个月，他身体上多种病症就神奇消失了。在工作中，他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廉洁自持。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过程中，陈全龙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2022年7月，陈全龙传播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广水市公安局2个国保带3个警察和社区的人，对陈全龙打工住所及税务局住宅进行非法搜查。2022年7月24号，广水市公安局对陈全龙实施监视居住。2022年9月15号，陈全龙被广水市检察院构陷到广水市法院。2023年中国传统新年前夕，陈全龙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陈全龙正在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近2年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终将遭到各种形式的报应。近期又有多名参与过迫害的公安局官员遭恶报下台。2022年12月13号，原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局长王永生受贿、滥用职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6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2022年12月，原广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唐斌因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2022年12月，原陕西省铜川市公安局局长高毅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7月，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杰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11月，原四川省广安市公安局广安分局局长谭福川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6月，谭福川被开除党籍。2021年4月，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三圣峪派出所原教导员隋殿民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19年6月，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吕希谦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被罚款、被判刑，这应该只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众多方式之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癸卯兔年的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法轮功学员们表示，在这纷乱的社会里，李洪志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如明灯，驱散人生路上的迷茫，让人心归正道，每个人都从内心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仅选取部分贺词。荷兰大法弟子一家人恭祝慈悲伟大的恩师过年好。贺词中说，跪谢恩师对我的慈悲苦度和庇佑，我会努力修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去除惰性，多救众生，抓紧时间，紧紧跟随恩师，回归天国家园。美国纽约法拉盛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贺词中说，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弟子要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澳大利亚看中国信息技术团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说，弟子们感恩师尊的一路看护加持，用尽言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癸卯新年到来之际，弟子们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谢谢师尊。此外，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日本、韩国、蒙古、台湾、香港、印尼、新加坡、越南、爱尔兰、俄罗斯、瑞典、乌克兰、克里米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多国法轮功学员纷纷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师父讲的法，努力修去自己不好的执着心，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多向世人讲清真相，使众生得救，抓紧时间，紧紧跟随恩师，回归天国家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5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人数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1日。近几天，明慧编辑部公布了师父谈到的疫情死亡人数，一些同修各有理解，也有一些同修表示不太理解，因为他们周围所见到的人中死亡的并没有几个。同时，中共对四亿这个人数未敢否认，各方面证据也都在证实大陆已有四亿人死亡。我个人认为，学员中的不理解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个，信的问题。是不是信师？是不是毫无保留的对师父的信任？是不是对恩师与大法的信？很多人出现的犹豫疑问来自于常人的观念，来自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鲜艳的常态认知，懵懵懂懂，甚至有的人错误地以常人生活的常识为例行，却不知现在的疫情早已经突破了社会常识。本次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全球疫情持续三年而不止的情况。正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有的人因为正法中慈悲一再拖延救度的时间，反而产生了一种常人心态，觉得还没到时候，还会再拖延，却忘了新冠疫劫师父早有预计。第二个，悟的问题。见则信， 不见则不信，这是悟性不足，仍然停留在常人眼见为实的常人思维中，依然被假象所迷。就我理解来说，向法政人间过渡，必然伴随的就是大量中共人员在政法中被清理。对大法做过恶的、带有邪党受印的党徒与恶人数量巨大。因为目前人类空间还没有彻底破迷，所以即使三年淘汰了4亿人，仍然会给大部分人造成一种自己周围人好像并没有死亡很多的感觉。而实际上，我们自己每天生活和工作中才接触到多少人呢？周围可能很多人死亡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里就需要信和悟，不能被常人心态和常识思维所迷。第三个，缘的问题。很多同修确实觉得自己周围没见到几个死的，即使这是好事，因为这说明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真相得救度。如果觉得自己周围的人在这一波疫情中去世的很多，那说明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没有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使命，应该好好反省归正自己，做好该做的一切。大法弟子各自都有救度一方有缘众生的使命，当我们觉得周围的人在这波疫情中去世的很少的时候，应该深深感恩师父与大法的慈悲，使本来身处坏灭之劫的众生得到了救度的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狱中正念正行实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在大连看守所已经绝食绝水6天了，我安静地靠在墙壁上。这时监视的窗户打开了，狱警把脑袋探进来说：你判决下来了，6年。你上诉吗？我说上诉。狱警把牢头叫过来说：上面说了，他要上诉的话只给一张纸，只给10分钟时间，你看着他，不许任何人帮助他。一，我的上诉书。水是自由的，空气是自由的，新闻资讯为什么不能是自由的？中国民众渴望知道真相，他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我顺应民意，安装能够接受到中国大陆真实新闻报道的电视台新唐人，告诉老百姓真相，何罪之有？在这里正告那些还在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佛法的公检法人员，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还来得及。如果再继续作恶，迫害法轮佛法的罪业是你们未来偿还不了的。牢头看完我的上诉状，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说：你真是天胆子，你这么写你不怕他们加你刑啊？你的上诉状里没有一句是为自己辩护的。后来律师来监狱看我说：我查了你的卷宗，你为什么不上诉？我说我上诉了。律师说：可你的卷宗里没有上诉状。二，低压10，高压60。绝食10天了，给我打完吊瓶后，御医给我测血压，发现测不出来，直到测3遍，血压是低压10，高压60。他们害怕了，找急救车赶紧把我送到大连210医院抢救。我在医院里不配合他们对我的迫害，最后看守所出面跟我谈，
说上面正在给你办取保候审的手续，你别折腾了，等你身体稳定了就放你。五天以后，两名法官来到我的病房，宣读了对我的非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被抬进大北一间。在我绝食第16天，这天早上4点半，四个警察进来指使犯人把我抬下楼，放到一辆面包车里。车子开到了辽南新收监狱，找四个犯人强行把我抬上楼，照相录指纹，我拒绝配合。半个小时后把我抬到面包车里，这时车上已经有好几名大法弟子。车在市里开了一段时间，开上了高速公路，几个小时后听司机说大北一间到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这里是全国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黑窝，有多少坚定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我平静下来，心里对自己说你一定行。别的大法弟子陆续的都被转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了。监狱负责接收的狱警看见躺在车里的我说这个人身体条件不符合接收标准，不收。车里的警察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打电话给上级汇报。大约沟通了将近一个小时，监狱才同意接收。据说后来他们向沈阳610政法委汇报，说我三次都绝食出去了，这次死活都不能再放了。就这样，我被抬进了大北一间。这一年是2014年。四，否定迫害，开创环境。我被抬进了一间黑屋子，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问我。每隔几小时会有一个管事犯人进来碰碰我，看看我还有没有生命迹象。几天以后，我仍基本处于半昏迷半无意识状态。直到有一天，一个狱警叫几个犯人把我抬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叫金旭，是19监区的大队长。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三次保外，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你再这样下去也坚持不了几天了，这里死个人很正常。这样，你吃饭吧，我向你保证，我在这里不会强迫转化你，你可以买东西，也可以接见。我思考了一下，同意了，我要活着从这里走出去。看到我吃饭了，金旭就消失了，但他们只是让我家人接见了一次，只因为我妻子和我见面时说，你记住，这里哪一个犯人敢打你，你告诉我，哪一个警察敢打你，你把他警号记住了，我去告他。以后就再没有让我接见。19监区也叫高戒备监区，这里是专门非法关押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的监区，刚转进来的大法弟子都要被关在高戒备监区进行强制转化，不肯写三书就直接押小号绑在老虎凳上，直到转化为止。即使在如此高压下，依然有部分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兼修大法。19监区的伙食很差，也不让吃饱，我因为之前长期绝食，身体状况很差，严重营养不良，而且没有任何生活用品，手指都没有。我想，难道我就这样逆来顺受吗？即使在监狱里也受监狱法的保护，这里的犯人也有接见买东西的权利。于是我就找到牢头说，我从今天起开始绝食抗议，抗议监区剥夺我们的基本生存权。狱警金旭曾经许诺过我可以接见买东西，警察难道就有特权不守承诺吗？从我绝食那天起，就不断的有管事犯人来劝我，我就向他们揭露金旭不守承诺的事情。我绝食过程中，他们给我强制灌食，折磨我，我都不为所动。后来我绝食犯迫害的事情在明慧网曝光后， 他们非常害怕，天天找我谈，我不为所动。直到我绝食18天，监区狱警亲自向我承诺，我可以买东西，每个月可以正常接见。我要求每天必须练功，他们也默认了。从此我在大北一间19监区开创了我正常生活、学法、练功的环境。从此以后，无论环境怎么变化，我都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同修也受到启发，纷纷要求拥有基本人权。最后监区也同意同修可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五，狱中堂堂正正正施法。三中无岁月，在监狱这个环境中，时间的概念是很淡的。到19监区一年多时的过年前夕，因为很多同修都不转化，19监区装不下了。大北一监决定把坚定的大法弟子分到各个监区进行强制转化，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同修都知道了。2015年12月的一天，19监区专门进行转化迫害的狱警来找我谈话。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分下去了，是统一行动，全部强制转化，关小黑屋里，用灯烤，不让睡觉，谁也受不了，别遭罪了。2012年那次你没听说吗？你想想，你要想好就找我，我给你调一个舒服的监区。回监室时碰到了 A 同修，他正在洗衣服。 A 同修非常坚定，经历了各种迫害，是19监区待的时间最长的同修。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说，你知道啦？他点点头。我说，我们就舍了这条命吧。他坚定地说，好。第二天上午，很多警察就来了，叫我们每个人把随身行李包好，叫谁的名字就带着行李走。我被转到了二监区， A 同修被转到了一监区。一监区和二监区是大北一间最邪恶的两个监区。还没等他们迫害我们呢，我和 A 同修就同时绝食反迫害。一个月以后，由于同修的正念正行，解体了大北一间的又一次整体迫害，很多同修都很坚定。我在二监区不点名、不报数、不参加劳动、不跟队伍走，正常买东西，每月正常接见，每天学法练功。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干扰，为了争取我的合法环境，我也多次绝食抗议过，我都始终坚持如一，狱警也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转化。六，李大师真了不起。2018年9月有一天，监区狱警找各个分队的小组长，也就是犯人头，说监狱布置下来了，以后早出工晚收工，集合点名，报数必须蹲下报数，如果有不服从的肯定收拾。小组长回来开会说，大家听好了，谁敢不蹲下去，你看怎么收拾。到了晚上收工时，几百名犯人整整齐齐地排成五排，狱警一声口令报数，几百人一下子全蹲下去了，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所有人都在看我。狱警喊我，你怎么不蹲下去？我坚定地微笑地看着他。那一刻，我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感到无比荣耀。犯人头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打圆场说，他就那样，别理他，都起来吧，收工了，等明天早上来了再说吧。晚上我的事情就成了新闻，大家都在悄悄议论，你看人家法轮功，李大师真了不起，怎么培养出来的弟子一分钱不给，还舍命去追随他。第二天狱警找到我，简单的埋怨我几句，也没有追究此事。由于我正念正行，与人相处始终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得到了犯人的肯定。狱警也很少找我麻烦，管事犯人也很尊重我，包夹我的犯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后来成了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也为我以后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七，狱中讲真相救度众生。刚来这个监区，二监区有一个小同修，来到监狱就所谓转化了，每天干着繁重的工作，知道转来了一个坚定的同修，他很高兴，有机会总来看我，我总是鼓励他，叫他别气馁，摔倒了再爬起来，没关系的，给他经文看，叫他自己从法上提高上来。监区狱警看我老接近他，找借口压我严管，我绝食了18天，小同修也真正从法上提高上来了，写了庄重的声明，也不干活了。监区认为是我做的工作，就把小同修调走了。小同修一直到结束冤狱都很坚定。由于我正念正行，经历了多次绝食迫害，身体还非常健康，很多犯人都觉得我有真功夫，有的就偷偷找我，问我有没有法轮功的书看。有一个犯人基础比较好，以前是修道家的，我就把转法轮给他看，看了半个月，他告诉我他感到法轮的旋转了，我告诉他师父已经管你了，整本的转法轮他看了一遍，几个月后他出狱了，他说有机会一定会学。在二监区期间，我身边的犯人我几乎都做三退了。八，我跟师尊许愿，书在人在。刚到监狱不久，我就得到宝书转法轮，我高兴得彻夜难眠，当时就跟师父发了一个愿，书在人在。因为在监区里看书不方便，我就每天晚上在监舍里，夜深人静时，趁大家都睡着时，我就偷偷地抄经文，一段一段地抄，抄好后白天我就拿到监区现场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在苦难中，但有法在，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和幸福，日子也不觉得那么难熬了。直到有一天，监事长找我说，你晚上抄书叫人看见了，你别给我找麻烦，你在哪儿看我不管，但不能到房里看，不能在监舍抄法了。我就把宝书拿到车间看，因为车间粉尘大，看了一段时间书边就脏了，我很难受，宝书脏了这可怎么办，我决定修复宝书，我借来了橡皮擦，一页一页的擦，我太专注了，新任监区长到我身边我都没发现，结果我的宝书被没收了，监区长大发雷霆，把分队的主管队长和犯人头好一顿说。第二天我主动找主管队长和犯人头道歉，我说是我没看好宝书，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做错事自己承担，我跟师父发过愿，书在人在，既然书丢了我也就不活了，从现在起我绝食。我整整绝食了8天，滴水不沾，每天正常出工，正常收工，起床自己叠被，不用人扶。犯人都惊呆了，正常人7天就有生命危险了，我还能正常出工，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大法的超常。我的诚意感动了天地，宝书失而复得。九，既然监狱犯法了，那就告监狱。我刚转到监区不久，家人就委托律师进行法律申诉，律师把一份复议书拿来要我本人签字，可是监区总是找各种借口阻挠，使我本人无法拿到复议书进行签字手续。过程中我家人一次次找监狱各部门协商，他们互相推诿，我一次次找监区狱警协商，他们总是一次次推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年，直到有一天接见时，家人跟我说，按照法律程序，由于监狱相关领导的阻挠， 使得你的法律申诉程序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我们将对沈阳大北一间和沈阳大北一间的相关领导进行控告。一个星期后，监区管教大队长找到我说，你家里把监狱给告了，你申诉的事情现在是谁也不敢拦，谁也不敢管了，你申诉的手续也只好我出面来给你办了。十，家属的坚定帮助大法弟子抵制迫害。我和妻子是1999年迫害以后结的婚，在孩子未满月我就去北京上访正式法了，后来被抓被迫害被非法判刑，妻子和孩子没和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妻子和我打过，也和我闹过，也曾经被中共协党的假新闻欺骗过，但当她真正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看到她丈夫身边的同修为了证实大法前仆后继，看到当她丈夫受难时同修们纷纷伸出援手之举，妻子被大法弟子无私的高尚品德深深的震撼。我这次被当地的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我妻子找到派出所绑架我的当事警察，当场质问他为什么迫害我丈夫，吓得那个警察不敢再接手我的案子了。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期间，我妻子查到管我牢房的狱警的电话，天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现在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给法轮功定罪，极大的缓解了我在看守所的压力。当得知我要被转到监狱时，妻子第一时间赶往辽南新收监狱，向监狱说明我身体极度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他说，你们如果敢接收，出现问题，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使得辽南新收监狱不敢接收我。我在大北监狱被迫害六年期间，我妻子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她为了省钱从来不坐高铁，只坐普通列车，都是凌晨两三点到沈阳，在车站里一直熬到天亮，再坐公交车到监狱来看我，往往等到中午才能见到我，接见时间就五分钟时间，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要分别了，又要回去赶火车。因为我一直坚定，很多时候监狱不让我妻子见我，她很多时候都是哭着回去。记得有一次接见时，她心情很好，跟我说下次带儿子来见我，结果那次没让见。后来听管事犯人私下里唠嗑，说我妻子真厉害，带孩子来狱警惊惧不让见，说必须得污蔑法轮功才让见，他娘俩不但不说，他妻子还跟金旭干起来了。还有一次，二监区押我严管，我妻子没见到我，就到监狱里去找，逼得监区狱警大队长出面交涉。我妻子说，你要不让我见我丈夫，我就把你们都拍下来到网上曝光，把他们吓得赶紧报110了，最后交涉把手机里的照片销毁才算了事。事后狱警跟我说，你媳妇儿太厉害，把我在网上曝光了。犯人也都说，你命真好，要是没有你媳妇儿，你凭什么这么做，监狱早把你整死了。我妻子因为敢于维护大法，为大法弟子伸冤，也得到了大法的福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学习很努力，家里老人身体也都很健康。在这里深深的感谢，在最苦难的岁月中，我家乡的同修无私的帮助，以及明慧网及时的报道，海外同修的声援，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我在监狱的迫害程度。写出此文，也希望给还在磨难中的同修和家人能起到一个借鉴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岁数大的同修千万别把自己当老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5号。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身边有好几位岁数大的女同修，平时看起来很精进，学法救人发正念，可一到冬天就认为自己老了，应该到城里有暖气的儿女家住，去享清福，众生也不救了，身负的重大使命忘了。有位80岁的女同修，平时身板硬朗，三件事做得也挺好，儿媳也高兴地对别人说，看我婆婆岁数这么大了，家务做得多好。可这位同修一入冬就到城里儿子家去住，人也不救了，集体学法环境也没有了。突然有一天，他上吐下泻，被送进医院，失去了正念，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还有一位90岁的女同修，平时红扑扑的脸，一到村里过大集就骑上三轮车，拿上真相小册子去救人。儿女们生活条件好，在家里给她安装了一个监控器，对她说，你一摔倒我们就看见了。这位同修见人就说，孩子们孝敬我，给家里装了监控器，我一摔倒他们都能看得见。同修和他切磋说，你为啥总想摔倒呢？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的元神说不定才十几岁呢，千万不能承认老啊。可这位同修很听儿子的话，不让他讲真相，他就不出去了，只在家里学法练功，人也不去救了，就怕自己摔倒。前几天突然出现病业状态，人还没送到医院就离世了。还有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到城里儿子家去享福，出现了白肺假象，正在住院。同修啊，师父给我们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啊。在这个空间，我们岁数大了，在另外空间，元神说不定才几岁呢。就作者本人而言，师父让我看见过我的本来面目，就像吉祥娃娃上的小顽童那么大。我是60多岁的人了，从来不承认老，每天骑着大电摩做正实法的事，有时和年轻人一样开汽车，本来我们就不老嘛。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你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你还是个常人的身体吗？根本就不是了。师父已经告诉我们，不是常人的身体了，你咋还认为自己老呢？你认为老，老这个物质一下子就上了你的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病死也是一种魔。同修啊，千万不能让老魔把我们捆住，我们是师父赋予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在众生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放下人的观念，多学法，多救人吧。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电话讲真相中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日。 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在1998年得法的，直到2015年我才真正认识到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的使命的。我开始去景点弘法。2020年疫情来了，讲真相的方式也变了，由景点来到了电话讲真相平台。下面和同修分享一下近三年来修炼上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融于整体，比学比修。不能去景点弘法了，该怎样去做救人的事呢？这是听同修说平台上有不用口讲就能救人的新项目，一讲通，要同修报名参加培训。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又能做救人的事了，而且不用自己口讲，因为我还不会打电话口讲劝三退。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一讲通第一期的培训。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有初期想要放弃，到尽量坚持着，再到现在坚守在这个救人平台的心路历程。一讲通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技术人员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开发出的一个新的救人项目，人人都能参与，无论哪个国家的同修，无论会不会说中文或看中文，无论是七八十岁的年长者还是年轻人都能参与，不用自己开口讲，只要播放各种录音档就能通过电话救人。培训后我们被分成了小组，由于同修都不会使用一讲通，我们便熟悉不同语音档中的内容，边打电话。刚开始拨打时信心十足，当我好几个星期都没能给一个人三退时，自己的内心不平静了，而且每天晚上花两个小时坐在那里打完电话，还有半个小时的分享交流时间，而其他同修时常能够成功劝退，我的面子心出来了，急躁的心也出来了，坐不住了，感到一天一天的浪费了时间，也失去了信心，不想上平台打电话了，觉得没有救到人，看不到成果，想去做不这样磨练人心的项目，可是心里又挣扎着。平台是师父给我们的，是救众生的第一线，直接在救中国大陆的人，难道我遇到困难就躲开吗？是自己的心性没有修到位，救不到众生，就要离开一讲通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那要满地都是一简就修成了，它也就不珍贵了。我知道难不容易才是修炼，才有威德，要在难中修上去。平台上同修的交流和鼓励也让我明白，表面上是我们在打电话救人，实际上是师父安排我在这个集体的环境中修好自己，助师救众生，跟上正法进程。在平台上，在拨打的过程中，暴露出自己的很多执着，没去掉的人心都一一的显露了出来，急躁心、抱怨心、面子心、得失心、妒忌心、不平的心、喜欢听赞美话的心等等，这些心怎么去？唯有认真学法，学法同化大法，才能去掉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执着。在和同修的一次交流中，我说我每天早上练完五套功法之后上班，白天找时间学法。同修听了说，你这样学法不对，学法要用自己最好的时间来学法。我说早上是我最好的时间。同修说，那你用来学法呀，功有时间你多练，没时间就少练，但是学法一定要保证，学法时要慢读，一字一字的读，让法打在脑子里，学到法。如果读法快，一带而过，很难得到法，也是对法的不敬。经过同修点醒，我改变了学法方式，把头脑最清醒的时间用在学法上。我参加平台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与同修们一起发正念，坚持上平台参加集体拨打，坚持参加平台的交流， 不知不觉中自己发生着变化，心性在法中升华着，执着心渐渐修去了。在拨打时，语音档的内容在衔接上流畅了，好像真人在和众生打电话，解开众生的心结。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遇到各种人，有开口就骂人的，有要钱的，要报警的，想出国的，骂不爱国的，以及打到警察那里要定位抓人的。我的心渐渐的不被带动了，拨通的电话越来越多，人听的时间也更长了，常常有同意三退的。这段修炼过程让我深深的理解到，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留下来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修炼形式，是让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第二部分，坚持。坚持每天上平台打电话，需要内心强大的正念，一心想救人，但干扰也会时常出现。工作忙碌，家庭琐事，拖着我们上不了平台打电话。看似平常事，实质是干扰，阻挡我们做救人的事，让我们没时间打电话。我和同修们约定，坚持每天准时上平台，先发正念，背论语，再打电话。有时出现拨打效果不好，接通率低，众生听的时间短，就停下来调整状态，听听同修拨打，或发正念，或读一段法，加强正念，让自己心态稳定，再打电话时接通率提高了。同修常说，要坚持上平台来拨打电话，人三退也好，没有三退也好，人能听到真相，这就是在救人。我们的平台是一个整体，听真相时间长的人，电话号码拿到口讲组，经过同修的口讲，更容易三退了。我们用一讲通给人了解真相做了开头的铺垫，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得救的希望。我一直坚持着上平台打电话，不辜负师父给予弟子这个修炼提升和救人的机会。我们打的每一通电话都在解体着干扰众生得救的背后邪恶因素，震慑着邪恶。这三年来坚持下来的同修看到了彼此在心性上突飞猛进的提高，更看到了救人的力度越来越大。第三部分，圆融整体，放下自我。一讲通这个项目是给我们想救人还没有突破口讲的中文同修和不会中文的同修开发的，同时也为我们向口讲过渡提供了帮助。很多同修通过一讲通突破口讲后去了口讲组，在不知不觉的拨打中，一讲通的真相也融在了自己的头脑里，也为口讲做好了准备。在年初，我和几个参与一讲通的同修参加了口讲培训，可以开口和人打电话，劝三退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时常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智慧源源不断，让我能够思路清晰地讲出真相。有一次给一个人打电话，我先用一讲通，后转入口讲。他说，你让我也去国外。我说，大哥出国是我们人的权利，不是谁不让你来，是中共不让中国人出国。我刚刚看了一个新闻，有人在上海浦东机场安检时护照被检，不让他出国。在海外各个国家的人都是自由出国，没人限制你，中共为什么要限制中国人呢？还有在网络上同样限制中国人，封锁网络，中国人不可以自由上网，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引导对方思考，并告诉他，有句话叫做贼心虚，他怕中国人到了海外，看到中共掩盖了多少真相，说了多少谎话，杀了多少中国人，所以中共死死地封锁着网络。我又讲了六四事件真相，韩战历史真相，进而讲到法轮功真相。我从2001年天安门自焚造假新闻讲到法轮大法1992年从长春传出后，到1999年国内就有近一亿人修炼法轮功，它让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我说， 现在法轮功横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各国的褒奖5000多项。你想想看，它是好还是不好呢？他最后听明白了，得救了。突破口讲后，是继续留在一讲通，还是去口讲组？是自己多打电话给人劝三退，还是留下来帮助更多的新同修熟悉一讲通，使同修能够尽快的独立拨打？当时心里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很想看到自己每天能够更多的劝退世人，完成救人的使命；另一方面，我考虑如果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到一讲通，那救人的力度也会更大。同修和我交流说，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在一讲通，多多带新同修。是啊，我深感自己的责任在这里。有一个同修和我讲了一个挖山洞的故事。有一个修行人在山里挖了一个洞，准备在里面修行。在快挖好时，来了一个修行人说，你这洞真好，可以给我吗？修行人说，给你吧。修行人又继续挖，第二个洞又快要挖好了，又来了一个修行人看了他的洞，说你挖的洞太好了，给我吧。修行人又让了出去。接着修行人又挖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同样让给了他人。终于有一天他挖不动了，他老了。师父把那个挖山洞的人接走了。我体悟，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要圆融整体，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选择留在一讲通，帮助新同修熟悉一讲通，再到能够独立拨打，让救人的法器一讲通在更多同修的参与下救度更多的众生。结语：回首三年来走过的修炼路，弟子无限感恩师尊的苦行安排，为我们开创了在平台上比学比修的环境，让我明白了很多法理，心性也在其中升华上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技术同修、文字编辑、语音整理和录制的同修，以及协调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大家齐心协力、辛苦付出，才有了这个珍贵的救人平台。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一定要兑现誓约，不负师恩。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